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6月18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5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开始的中文广播。首先播报国际新闻。在美国众议院准备本周就美国移民法重大改革投票之际，川普行政当局为把一些无证移民子女与父母分开的做法辩护。这种做法曾经罕见，而如今已经常见。联邦工作人员将寻求辩护或试图非法进入美国的家庭分开。政府官员上周表示，大约2000名未成年人在5月结束的6周内与家人分开。美国政府发布的视频显示，儿童避难所的生活条件是人性化的，但是川普行政当局对未经授权入境者的零容忍政策引起的愤怒越来越多。周末，美国各地举行了多次抗议活动，有立法者、宗教领袖和美国公民谴责家庭分离政策。川普总统的支持者福音派领袖富兰克林·格雷厄姆也反对这个政策，即使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也发表声明，似乎反对她丈夫的政策。但是川普继续通过公共安全的视角来看待美国的移民辩论。川普的前首席策略师史蒂夫·班农为该政策辩护。然而移民专家和许多法律学者表示，川普行政当局对美国移民法的解释不同于过去历届行政当局。民主党已经谴责了这个政策和川普实行它的理由。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说，世界上人们承认可以寻求庇护，但美国似乎并非如此。川普周二将与众议院共和党人会面，讨论拟议中的立法。中国网络设备巨商华为在澳大利亚打响了一场公关战，试图说服堪培拉当局允许该公司投标参与澳大利亚第5代网络建设。华为澳大利亚分公司星期五向澳洲议会和政府递交了分公司董事长和2位董事签署的一封信，并在星期一向媒体提供了这封信的内容。华为的这封信说，认为使用华为产品会带来安全风险的观点是对事情不知情，不符合事实的。还说，我们是一家私人公司，在我们营运的170个国家的每一个国家，我们都遵守了所在国的法律和规则。不这么做的话，我们的业务一夜之间就完了。这封信还警告说，如果华为被禁止参与 5G 网络建设，澳大利亚的消费者将付出代价。澳大利亚安全部门认为华为跟中国政府有关联，让华为参与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可能为北京获得情报和实施网络攻击提供方便。特恩布尔行政当局还没有公开宣布是否会让华为参与澳大利亚 5G 网络建设的竞标，但是上星期堪培拉当局宣布出资帮助建设一条从悉尼到所罗门群岛的海底电信光缆，从而终止了所罗门群岛之前跟华为签署的合作安排。韩国与朝鲜主管运动的官员星期一在板门店举行会谈，着重讨论南北方合作参与今年8月举行的亚运会。韩国代表团在前往会谈时表示，正如我们在平川冬奥会上看到的那样，我们都明白体育运动开启了南北方和解的大门。韩国与朝鲜在今年2月的平川冬奥会上进行了罕见的互动与合作，为两国领导人今年4月和5月2度会面铺设了引桥，并为6月12号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会面营造了氛围。哥伦比亚右翼政治家杜克赢得星期天的总统大选，他承诺会改写政府2016年与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署的和平协议。日本大阪发生强震，至少3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6月18号发生的强震6.1级。以上为您播报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Making an Appointment, Part 5.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confirming meeting times and ending a convers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约时间见面，第五部分。重点讲解怎样确认会见的时间和怎样结束跟别人的谈话。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接受采访的人是 Charles Blake, 他在国际机器人公司的北京总部接受我们的电话采访。访谈中有这样一句话。
The decision would have to come from his boss, Shirley Graham.
这件事一定要由他的上司Shirley Graham 来决定。现在请听这次访谈。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speaking to us by phone from his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n this show,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second part of your phone call to Mr. Mike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s right.I called him from my hotel when I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on June 10th. I wanted to meet with him and with his boss.
Shirley Graham.
That's right, Ms. Graham. I knew that Mr. Epstein wanted to purchase our industrial robots for the new plant, but he wasn't the one making the decision. The decision would have to come from his boss, Shirley Graham, so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with her.
Okay,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conversation.
Blake 先生这次是在他们公司的总部接受采访的。
Mr. Blake is speaking to us by phone from his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On today's program, I'll be talking with Charles Blake. Mr. Blake is speaking to us by phone from his company's head office in Beijing. Hello, Mr. Blake, how are you?
Fine, thank you.
In this show,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second part of your phone call to Mr. Mike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That's right. I called him from my hotel when I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on June 10th. I wanted to meet with him and with his boss.
Shirley Graham.
That's right, Ms. Graham. I knew that Mr. Epstein wanted to purchase our industrial robots for the new plant, but he wasn't the one making the decision. The decision would have to come from his boss, Shirley Graham.So I was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with her.
Okay, let's listen again to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
Let's listen in to the second part of the phone conversation between Mr. Blake and Mr. Epstein.
这是 Blake 先生同先锋技术公司的 Mike Epstein 先生的电话谈话的第二部分。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Great. Just one other thing.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Ms. Shirley Graham.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and I would like to meet her.
Okay.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Okay, very good.
All right.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Yes, ok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Okay, see you then. Bye-bye.
这段对话的部分内容我们在上一课已经听过。Blake 先生同 Mike Epstein 先生约定第二天上午见面，两个人都表示急于见到对方。如果别人说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你可以回答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我们再听一遍这段电话录音。
I'll tell you what. I'll meet you tomorrow around 11:15. Then we can go to lunch, and then I'll show you around San Francisco.
That sounds very nice.
Great. Just one other thing.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one of our vice presidents, Ms. Shirley Graham.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and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I have no plans on Wednesday, and I would like to meet her.
Okay. If you could keep your schedule free around lunchtime on Wednesday, and then I'll finalize that appointment with her.
Okay, very good.
All right.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Okay,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Yes, ok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Okay, see you then. Bye-bye.
词句代换
Listen to these variations.
请大家听老师就前面的对话示范做一些词句代换。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See you tomorrow morning.
That's tomorrow, 11:15 at the hotel.
So I'll see you tomorrow at 11:15 at my hotel.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Bye-bye.
Goodbye.
Interview.
下面我们就继续听 Elizabeth 电话采访 Blake 先生。
So you arranged to meet with Mr. Epstein on Tuesday and with Ms. Graham on the following day, on Wednesday.
That's right. I agreed to keep my schedule open on Wednesday to meet with Ms. Graham. And Mr. Epstein said he would let me know when the meeting was confirmed.
What did you do for the rest of the evening, Monday evening?
Well, I was pretty tired from my flight, so I had dinner at the hotel and then went to bed. I wanted to be well rested the next day for my meeting with Mr. Epstein.
I see. 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us.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Blake 先生星期一晚上都做了些什么？我们再听一遍。
So you arranged to meet with Mr. Epstein on Tuesday and with Ms. Graham on the following day, on Wednesday.
That's right. I agreed to keep my schedule open on Wednesday to meet with Ms. Graham. And Mr. Epstein said he would let me know when the meeting was confirmed.
What did you do for the rest of the evening, Monday evening?
Well, I was pretty tired from my flight, so I had dinner at the hotel and then went to bed. I wanted to be well rested the next day for my meeting with Mr. Epstein.
I see.Thank you for talking with us.
My pleasure.
Let's take a short break.
Well, I was pretty tired from my flight, so I had dinner at the hotel and then went to bed.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刚坐完飞机感到疲倦，所以我在饭店吃了晚饭，然后就上床睡觉了。
I wanted to be well rested the next day for my meeting with Mr. Epstein.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希望好好休息，第二天能够精力充沛地和 Epstein 先生见面。
Listen and repeat.
现在请大家跟着老师重复。
I look forward.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I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She's the manager.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She's the manager of the project that I'm working on. I was wondering.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I was wondering if we could get together again, say Wednesday.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 这一节我们要解释如何避免在电话交谈中发生误会。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词句。
A misunderstanding.
误会，误解。
A misunderstanding.
这个词的拼法是 misunderstanding.
Did you say 14 or 40?
你是说14还是40?
Did you say 14 or 40?
英文里的14
14
和40
40
听起来很相近，所以很容易听错。但是如果你用 14 14或者用 40 来表示40，这样就不会弄错了。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ll, today we have a very important email question.
What is it?
The question is, how can I prevent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n appointment? I've had problems in the past.Especially with appointments made on the phone.
Ye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It's very important to confirm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meeting at the end of a phone call.
Uh-huh.
For example, you might say, So, that's Wednesday at 1 p.m. in front of the Regis Hotel. You should always say the day, the time, and the meeting place. The other person should say something like, Yes, that's right.
That's good advice.
There are some things to be careful about when confirming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 meeting. Be careful with numbers like 14 and 40. They are confusing because they sound similar.
Yes, they really do sound similar. How do you know which is correct?
If you're not sure, ask the person.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Did you say 14 or 40?
That's a good idea.
And ask the other person to spell all names. For example, if the other person says to meet at the Regis Hotel, say, Could you spell Regis?
Uh-huh.
You don't want to miss a meeting because of a simple misunderstanding.
That's for sure. Thanks, Gary. Once again, you've given us a great deal of important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今天听众提的问题是在电话中商量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如何避免误会。首先要向对方确认时间和地点。例如
So, that's Wednesday at 1 p.m. in front of the Regis Hotel.
对方回答
Yes, that's right.
另外在必要的时候让对方告诉你某个地名的拼法。例如
Could you spell Regis?
Could you spell 就是这个名字怎么拼？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Hello again. We're here with Gary Engleton, our business language expert. Let's look at our email questions, Gary.
All right.
Well, today we have a very important email question.
What is it?
The question is, how can I prevent misunderstandings about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n appointment?I've had problems in the past, especially with appointments made on the phone.
Yes, that's a very good question. It's very important to confirm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meeting at the end of a phone call.
Uh-huh.
For example, you might say, So, that's Wednesday at 1 p.m. in front of the Regis Hotel. You should always say the day, the time, and the meeting place. The other person should say something like, Yes, that's right.
That's good advice.
There are some things to be careful about when confirming the time and place for a meeting. Be careful with numbers like 14 and 40. They are confusing because they sound similar.
Yes, they really do sound similar. How do you know which is correct?
If you're not sure, ask the person. For example, you can say, Did you say 14 or 40?
That's a good idea.
And ask the other person to spell all names. For example, if the other person says to meet at the Regis Hotel, say, Could you spell Regis?
Uh-huh.
You don't want to miss a meeting because of a simple misunderstanding.
That's for sure. Thanks, Gary. Once again, you've given us a great deal of important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You don't want to miss a meeting because of a simple misunderstanding.
千万不要为了一点小小的误解而耽误了你和别人见面。
Listen to the speakers. Listen for the bell, then say your answer.
问答练习。有些英语数字常常容易听错。下面请注意听 Elizabeth 在问题里说的数字，然后在铃响以后回答她的提问。
Let's meet at 2 o'clock in the conference room.
Did she say 2 o'clock or 10 o'clock? She said 2 o'clock.
The hotel is at 60 Osborne Terrace.
Did he say 16 or 60? He said 60. 60.
Let's meet at my office. It's on the 14th floor.
Is her office on the 14th floor or the 40th floor? It's on the 14th floor. 14.
The restaurant is on 17th Street, near the museum.
Is the restaurant on 17th Street or 70th Street? It's on 17th Street. 17.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对下次会面的时间表示确认时，我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下面这句话就是一种。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at your hotel.
那么我们明天11:15就在你住的饭店见面了。下面再给大家介绍另外三种确认见面时间的说法。
Let's listen to three examples of confirmation. Number one.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at your hotel.
Good, I'll see you then.
Number two.
Let's see, that's tomorrow at 7 p.m. in front of your office.
Sounds good, see you then.
Number three.
Okay,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e Royale at 2 o'clock.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我们再仔细听一听这几种确认会面时间的说法。
Let's listen to three examples of confirmation. Number one.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at your hotel.
Good, I'll see you then.
Number two.
Let's see.That's tomorrow at 7 p.m. in front of your office.
Sounds good. See you then.
Number three.
Okay,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e Royale at 2 o'clock.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Focus on functions. Confirming.
语言功能。我们来练习用什么语言确认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Let's focus on confirming the time and place of a meeting.
Listen and repeat.
请大家重复老师说的每一句话。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at your hotel. That's tomorrow at 7 p.m.That's tomorrow at 7 p.m. in front of your office.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e Royale.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e Royale at 2 o'clock.
Gary's tips.
Gary 提示，今天 Gary 要再次讲解用哪些说法来确认会面的时间和地点。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ook at some ways to confirm the time and place of a meeting at the end of a conversation. One way is to use the word, so. Let's listen.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at your hotel.
Good, I'll see you then.
Another way to confirm meeting arrangements is to say, that's, and then the time and place.
Let's see, that's tomorrow at 7 p.m. in front of your office.
Sounds good. See you then.
A third way to confirm a meeting is to say, I'll see you, and then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meeting.
Okay.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é Royal at 2 o'clock.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No matter how well you speak English, it is a good idea to always confirm the time and place of your meeting. Finally, you can end the conversation by saying,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If you don't know the person, use the word meeting you instead of seeing you.
So, if you don't know the person,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f you know the person,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Yes, that's righ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So,
that's, I'll see you.
开头的句子，如果对方是熟人，那么我们结束谈话时可以说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如果和对方不熟悉，我们要说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好，下面我们再听一遍今天的 Gary 提示。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A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ll look at some ways to confirm the time and place of a meeting at the end of a conversation. One way is to use the word, so. Let's listen.
So we'll meet tomorrow at 11:15 at your hotel.
Good, I'll see you then.
Another way to confirm meeting arrangements is to say, that's, and then the time and place.
Let's see, that's tomorrow at 7 p.m. in front of your office.
Sounds good. See you then.
A third way to confirm a meeting is to say, I'll see you, and then the time and place of the meeting.
Okay.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é Royal at 2 o'clock.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No matter how well you speak English, it is a good idea to always confirm the time and place of your meeting. Finally, you can end the conversation by saying,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If you don't know the person, use the word meeting you instead of seeing you.
So, if you don't know the person,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meeting you. If you know the person, say,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Yes, that's right. Thanks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We'll see you again next time.
Thanks, Gary.
今天我们重点讲解了怎样确认会见的时间和怎样结束跟别人的谈话。我们学习了这样一些句子。
So, that's Wednesday at 1 p.m. in front of the Regis Hotel.
Okay, I'll see you on the 13th at the Café Royal at 2 o'clock.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Let's see, that's tomorrow at 7 p.m. in front of your office.
Sounds good. See you then.
I'll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morning.
I'm looking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o.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在美国众议院准备本周就美国移民法重大改革投票之际，川普行政当局为把一些无证移民子女与父母分开的做法辩护。这种做法曾经罕见，而如今已经常见。联邦工作人员将寻求庇护或试图非法进入美国的家庭分开。政府官员上周表示，大约2000名未成年人在五月结束的六周内与家人分开。美国政府发布的视频显示，儿童避难所的生活条件是人性化的，但是川普行政当局对未经授权入境者的零容忍政策引起的愤怒越来越多。周末，美国各地举行了多次抗议活动，有立法者、宗教领袖和美国公民谴责家庭分离政策。川普总统的支持者、福音派领袖富兰克林·格雷厄姆也反对这个政策。即使是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也发表声明，似乎反对她丈夫的政策。但川普继续通过公共安全的视角来看待美国的移民辩论。然而，移民专家和许多法律学者表示，川普行政当局对美国移民法的解释不同于过去历届行政当局。民主党已经谴责了这个政策和川普实行它的理由。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说，在世界上人们承认可以寻求庇护，但美国似乎并非如此。川普周二将与众议院共和党人会面，讨论拟议中的立法。中国网络设备巨商华为在澳大利亚打响了一场公关战，试图说服堪培拉当局允许该公司投标参与澳大利亚第五代网络建设。华为澳大利亚分公司星期五向澳洲议会和政府递交了分公司董事长和两位董事签署的一封信，并且在星期一6月18号向媒体提供了这封信的内容。这封信还警告说，如果华为被禁止参与 5G 网络建设，澳大利亚的消费者将付出代价。澳大利亚安全部门认为华为跟中国政府有关联，让华为参与电信基础设施的建设有可能为北京获得情报和实施网络攻击提供方便。特恩布尔政府还没有公开宣布是否会让华为参与澳大利亚 5G 网络建设的竞标。但是上星期堪培拉当局终止出资帮助建设一条从悉尼到所罗门群岛的海底电信光缆，从而终止了所罗门群岛之前与华为签署的合作安排。韩国与朝鲜主管体育运动的官员星期一在板门店举行会谈，着重讨论南北方合作参与今年8月举行的亚运会。韩国代表团在前往会谈时表示，正如我们在平川冬奥会上看到的那样，我们都明白体育运动开启了南北方和解的大门。韩国与朝鲜在今年2月的平川冬奥会上进行了罕见的互动与合作，为两国领导人今年4月和5月两度会面铺设了引桥，并为6月12日美国总统川普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会面营造了气氛。哥伦比亚右翼政治家杜克赢得星期天的总统大选，他承诺会改写政府2016年与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署的和平协议。在星期天的第二轮，也是最后一轮投票中，杜克以54%对42%的选票击败左翼前游击队员和前波哥大市市长彼得罗。彼得罗支持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达成的和平协议。在竞选中，他还提出要将闲置的土地重新分配给贫穷的农民，主张少用化石燃料，多用可再生能源。但是杜克希望修改和平协议，要求犯下反人类罪的前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反叛分子先入监狱才能从政。日本西部星期一发生强震，至少3人死亡，超过200人受伤。日本气象厅表示，这次6.1级的地震，当地时间早上8点左右，发生在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以北不远的地方。当时正是上班繁忙时期的开始，在多个车站传出了受损的报道后，通勤列车暂停了服务。地震导致一些墙壁倒塌、水管破裂和建筑物起火。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13号星期三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总统川普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呢，在美朝峰会的联合声明中说，金正恩确认了在完成朝鲜半岛去核化方面的坚定决心，而美国总统川普呢，则承诺对朝鲜提供安全保证，包括终止美韩联合军演。但是联合宣言呢，并没有提及美国此前的一贯目标，即完全可核查和不可逆转的无核化。另一方面呢，即将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在朝鲜完全放弃核武器之前，美国仍将继续实施对朝鲜的制裁。但时过境迁，经过金正恩两次拜会习近平，以及美中关系近来遭遇的种种挫折，中国还会同美国一道严格执行对朝鲜的制裁吗？没有严厉的制裁相威胁，金正恩会遵守协议完全弃核吗？美中朝三方较力，谁是真正的赢家？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上海呢，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教授蔡健。蔡教授您好。
主持人您好。
好的，在日本东京呢，通过电话连线加入访谈的是中美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杨博士您好。
主持人你好。蔡先生好，大家好。
好的，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讨论，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我们看到美朝峰会这个上面呢，川普和金正恩会谈之后达成的联合声明引发了众说纷纭。首先我来请教中国上海的这个蔡健教授，您怎么看美朝领导人的这个四点声明？那么通过这次历史性峰会，美国和朝鲜谁占了上风呢？
这个很难说谁占了上风吧。我觉得通过这个宣言，从内容来看的话，应该是一个双赢的一个结果，就是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也是经过了充分的协商，或者能够获取的一个对双方都是最能够最有利的，或者最能够为大家所接受的妥协的中立的一个结果吧。所以很难说是美国或者朝鲜的谁占了上风，因为这个从他的几个宣言的内容来看的话，四点内容来讲的话，我觉得双方的政治需求或者一些主要的需求的话，都是得到了一种满足，得到了一种体现。但是如果说一定要说是谁占了上风的话呢，因为外界的评论，对这个特别是西方的一些评论吧，可能认为就美国在这次谈判里面做了比较多的让步。那么主要体现在什么方面呢？一个就体现在就是第二点，就是说要建立一个持久的和平机制。那么第三点才是讲这个无核化，完全的无核化。这个以前美国一直坚持的，你首先要弃核，然后我再给你安全保证，才愿意跟你签订和平条约。这个把那个做当前提条件来讲呢，好像是做了比较大的让步。至少首先要满足了朝鲜的需求，要建立一个永久的或者持久性的和平机制，保证了它的安全之后呢，可能才来谈这个第三点呢，才谈这个完全的无核化问题。就从这一点来讲的话，可能西方的媒体呢认为美国在这方问题上呢做了比较大的让步，但是美国之所以做出这样的一种妥协，我觉得也是出于他自身的一些需要。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很难说就在这个问题上呢体现了谁赢得更多，或者谁那个占了上风。我觉得都是满足了各自的一些需求的。
好的，这是蔡教授的看法。那么下面我来请教日本东京的杨中美博士，那您怎么看这次高峰会谈，川普和金正恩谁做了更大的让步，或者说谁的妥协更大一些呢？
因为我觉得这是川普金正恩的会谈呢，还是一个没有完成的会谈。 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这个未完成的一个交响曲。如果说要把它分成两个部分，就在会谈前的情况和会谈以后的情况来看呢，会谈前呢，我觉得美国是一个强势的作风，
嗯，
是一种比较引领这个会谈的主导权的方向，他甚至表示要拒绝，因使得朝鲜表示了一个隐和，然后呢，就开成了一个会，说明这个这方面呢是占了一个主动权是美国的。但是在这次会谈当中，我倒赞成蔡先生的分析，因为我觉得呢，一般的舆论都是认为这四点声明当中呢很抽象化，没有具体内容。
嗯。
特别是这个板门，就是说继续确认一下，确认了这个板门点宣言的要求，就是说朝鲜承认这个无核化，但是没有那个里面的美国强调的这个全面的可以检证的、检验的、无不可逆转的等等这样这个性关键的词句，也没有具体的行这个步骤和检查的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没有缺少具体的东西。一般的来说，这好像是美国对朝鲜的比较像一种让步吧。
嗯。
但是呢，我觉得也不能单纯讲，因为我觉得是正像中国外长王毅所说的，就美朝这个是对立已久了。如果能够坐下来没取得互信的话，下一步的开展是很难的。我想可能这次川普能够做出很大的一些这个和平机制的承诺啊，或者对这个体制保证的承诺的，甚至表示停止军演，可能是也是对美朝鲜以前阶段的像爆破和试验场所啊，
嗯，
破坏这个核导和这个导弹的这个实验室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回应吧，
嗯，
也是激励双方互信的一个过程。但是我认为是外交是最终是靠实力来说话的，
嗯，
可能到真正完成的阶段，我们才能看美国坚决是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没有？还目前来看呢，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开头，大家都能接受的，面子上都过得去的一个双赢的一个局面。
嗯。
但是呢，但是从一般的舆论来说呢，在这次谈判当中，好像是特朗普做了过多的让步。
嗯。
但是我觉得不能这么简单的看，可能还要再看到最后再。
好的。嗯。那么现在呢，刚才蔡教授引述了一些西方观察人士的观点，很多西方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呢，说自四月份韩朝会谈金正恩表示契合以来，说朝鲜方面几乎没有改变什么观点，就是笼统的要契合啊，放弃这个实现朝鲜半岛非核化，这个立场呢朝鲜没有变，而美国总统川普的这个说法呢却在不断的改变。那么蔡教授，您同意这种判断吗？
对这样的一种说法呢，我觉得我基本认同的。
嗯，
就是从一开始朝鲜讲那个契合，他就讲的是朝鲜半岛的无核化，这跟西方讲的那个朝鲜的无核化呢，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他讲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呢，一直是坚持的是整个朝鲜半岛的，包括韩国在内，包括驻韩美军基地在内，有可能美国的那些战略性武器、携带核武器的战略武器的那个进驻等等，所以这不是单纯的是讲朝鲜的那个无核化，就他的立场一直是关于这个无核化，朝鲜半岛的无核化也是要那个分阶段的。他说以前都是分阶段，不可能一蹴而就，一下子就实现这个半岛的无核化的。另外一个就是要同步走，就是美朝双方呢为了建立互信，要同步的做一些对等的行动，而不能像美国要求的那样。要求朝鲜做姿态，做出让步，你先做了一些让步契合之后，我再跟你说补偿，再跟两家保证，所以这是朝鲜的态度，一贯是很明确的。
嗯，
但是相对美国来讲呢，他的政策从会谈前到现在呢，他的是立场是一直在不断的发生一些变化的，比如从那个蓬佩奥到访朝鲜，第一次访问朝鲜的时候，在这跟朝鲜提的要求就提出的是 PVID 是吧，就永久性的不可逆转的可核查的契合，到现在后来到 CBID 就是完全的可验证的不可逆转的契合，那么到现在实际上就变成了完全的契合，那个不可逆转的可核查的是这两个词呢根本就没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可以看到美国的立场或者美国的表态呢在是不断的变化，或者是不断的做一些调整的， 所以这一点呢，我是基本上认同这样一种看法的。
好的，
主持人。
那么来请教杨博士啊，外界认为呢，说川金二人他们处于各自的原因，都急于举行这场美国啊美朝峰会来会面。那么，请您分析一下他们各自的动机和想法好吗，杨博士？
我觉得呢，川普呢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是要希望在取得这个美国总统的连任嘛，就是马上中期选举要到了，所以他必须要像在这个内政上没有什么很大的起色的情况下，外交上想得分。另外呢，他个人呢还有一些像历史上建立功名的想法，想得诺贝尔和平奖等等，这种个人的想法也有动机在里面。那个北朝鲜呢，我觉得是真正的是受到了这个中美联合的一个经济制裁以后，联合国经济是他陷于困境，特别是在美国要发动军事进攻的情况下，他对这个自己的政治体制实际上是失去了害怕，表示的可能就是觉得维持不了这样一个打击，所以呢他才在这个强势的情况下，他审核形势以后接受了中国的劝告，就是把这个今后的重点呢走向这个经济建设，走了契合的道路，这点呢是应当可以受到中国的影响和中国加入了美国的制裁以后的起的一个作用。我觉得呢，还也跟最主要的还是川普的强势作风，导致了这个朝鲜改弦更张的。
好的，我们现在呢接电话，我们把呢这个听众观众朋友们接到我们节目中，听听他们的这个看法。首先是黑龙江的张先生，张先生你好。
哎，嘉宾你们好。
嗯，
你也谈到时刻特朗普跟金正恩那个在新加坡啊。看到了各国外长都在评论这个特朗普会面，谈到了各方面都谈到都很好，唯独没有听到日本外长在谈到那个这个问题。
嗯，
也许日本感觉到了一个很不乐观对日本。日本首先要谈到的是人质问题，但特朗普谈到人质问题，我也许我个人猜测到可能没有谈。
嗯，
日本人可能这个方面很不乐观。
嗯，
那就说这个问题呢没有说谁是赢家，只是共同协商、共同来谈去和的问题。金正恩很爱戴特朗普，特朗普也很尊重金正恩。
好的，
对这个问题来讲，咱们看都是很乐观的。
好的，谢谢黑龙江的张先生关于日本方面的反应。一会儿呢，我们请杨中美博士来谈。天津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
那这谈判很明显嘛，川普啥也没弄啊，对吧？光喊了喊口号，然后那个金正恩就是以后就改革开放嘛，然后他那个暂时不搞核武器，然后但也不弃核，就保持这种状态，搞经济，搞那个什么。还有就是刚才在评论栏里面那个认证的号是我自己，反正金正恩很成功，他没弃核。
谢谢天津的王先生。我们现在呢，我再给大家选读几条网评啊，然后呢，我们请我们的专家一并来回应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这个问题和评论。李鹏飞这位网友说，美朝是互利关系，没有输赢之分，美国有自己的目的，朝鲜有自己的需要，中共内部一些人都不愿意朝美会面。金刚吴他说，川金会川普赢了，因为他成功的斩断了中共伸向北韩的黑手。金三也赢了，因为他成功的拜了川普当大哥，唯一输的是胞弟庆丰也，因为偷鸡不成蚀把米，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两头受气。庄张这位网友说，美朝峰会最大的赢家就是金三胖，以前所有的无恶不作全部一笔勾销，这给了习近平起了一个最佳的示范。我们这样啊，我们来请两位嘉宾呢综合的回应一下我们刚才听众观众以及网友们的评论好吗？首先蔡教授。
我对网友的一些评论呢，可能有些呢不太能够认同，就是说我觉得带于过于多的一些政治倾向评论在这些评论里面。
嗯，
我觉得可能就我们是做学术研究吧，对这个事情呢做一些评论，从国际关系的角度来讲，就是说评判它的利害得失，一些国家在这里面呢它的取舍，为什么做这些决定，做一些分析。 并不带有更多的一些道德评判，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政治倾向性的评判在这些里面。谁赢了谁输了，并不是说美国现在是最强大的国家，他的价值观或者他的观点他赢了就是正义的，或者朝鲜作为一个小国，他在这里面或者取得了一些成功，取得了一些他的成就，就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这一点呢，就是我这是我对这个听了一些评论的一些这样一个看法吧。
好的，谢谢蔡教授。杨博士。
我想首先讲一下这个日本的一般的反应。日本的朝野呢，这次对这个川金会呢，实际上是很重视的。因为我们从知道一个这个地理政治原因上来讲呢，原来的朝鲜从历史上呢也受到过日本的侵略。那么这些到现在呢，实际上呢，这个二战时期的一个侵略的问题呢，赔偿问题还没解决。那么现在呢，日本呢就对这次川金会的是非进展如何，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因素非常关心，就是他的被绑架的人质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那么再说这个川普呢，在会谈当中提起，那我想川普呢应当是这在川金会当中呢是提起的，但是呢实际上看来呢，金正恩没有做出很好的正面回答，所以在记者会见当中和联合公报当中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这是日本感到很伤心，有点胆怯，就是感到呢这个好像就是这个人质问题很难解决，因为这个美国对人权方面的这个提起好像很少，只关心到他的这个遗骨的战死者的遗骨的发掘啊，或者是归回啊，没有把他们的人质问题提到很强的高度。那么可能享受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以后呢，随着这些人质的家属的老化等等，这样的一个是日本的人质问题好像看不到一个解决的一个希望。所以呢，这次谈判以后呢，实际上呢，这个对日本的人来看来说呢，是比较有一点胆寒的。
好的，好的。
那么安倍呢也表示呢，希望能够通过川和金正恩的直接会谈以后呢，通过经济援助来使朝鲜呢放弃这个核武器等等，然后呢把人质关回来。但是这个是不是能够达到这一步，现在大家都是没数的。
好的，
日本方面也没数，所以说呢这个很有点全。
好，
大概是这样。
那么我们接着我们的话题来讨论，然后我们呢请我们两位专家呢进一步发表他们的看法。这个川普总统啊，他似乎对峰会的结果非常乐观啊。我们看到川普总统说呢，我们即将为这个世界解决了一个非常大非常严峻的问题。那么刚才呢我们也介绍了他刚下飞机之后的推文，说呢现在我们大家可以高枕无忧了，睡个好觉了。那么我来请教蔡教授，您也这样乐观吗？朝核问题真的就可以和平解决了吗？
我个人没有特朗普总统那么乐观。我对这个朝核问题的解决呢，实际上我个人是相对比较悲观的。我认为这个问题应该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不会在短时期里面解决，特别不会像特朗普总统一样的即将就好像很快就能够解决这个问题，达成一揽子的交易。我觉得这个是现实的情况，是决定了这个过程应该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应该会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是说是不是能够和平的解决，我对这一点看法呢我是比较乐观的。我认为朝核问题的解决最后一定是通过和平的政治协商的方式，而不可能是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解决的。对这一点我是比较乐观的。
好了，我来请教杨博士啊。金正恩他在联合声明中说呢，朝鲜方面承诺完全无核化，那么杨博士您相信他的承诺吗？他口中的无核化和美国方面所说的是不是同一个概念呢？
我觉得呢我不太相信这个北朝鲜的这个金正恩的所说的。他所说的无核化就是刚才蔡教授实际上也已经讲了，他指的就是美国，包括美国的在朝鲜的布置，韩国布置的核武器也必须要撤出。他所说的无核化呢实际上是从这个验证的方法或者毁灭的方法，这消灭和方法来讲呢，都和美国的概念是不一样的。它是要分步走的，要同步对双方让步的情况下，要
要分步走的，所以到底他走到哪一步根本就没数。根据以往的这个谈判记录，从克林顿到这个布什两个阶段两个总统期间，我们看到都实际上都达成了一定的这个无核化的一个协议，但是实际上北朝鲜就利用了这样一个时间差在发展自己的核武器。
嗯，
那么我想呢，朝鲜从一个作为一个独裁政治国家来讲呢，它是这样的，在改革开放当中的情况下，它是这样没有很好的能力掌控这个自己的人民的。那么它现在呢是靠这个政治一元化的独裁统治以后呢，把人民牢牢的控制住了。如果是他搞这个去无核化以后，如何来控制保证这个国家的政权的安全呢？他在军事实力上实际上是没有这个把握的。
嗯，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这个独裁政权最关心，就是尤其像金正恩这样一个家族独裁政权更关心自己的政权的安全，所以呢他如果放弃了核武器，就等于放弃了自己的法宝一样的。我觉得呢，根据以往的记录和北朝鲜的长期的这个政治上的一个不守信用的记录上来看呢，我觉得他这个无核化至少是一个长期的有反复的一个过程。
嗯，
最后呢，一定是要需要全世界共同的努力，有一些强大的压力，特别是中美要有联合的这个一致的决心的情况下，他才会走上无核化的道路。如果中美不团结，就一方努力的话也不行。
嗯，好的，
这个比较困难的。
好。好，现在我们剩下时间不多了，我再问一个问题，请我们两位专家呢这个简要回答。作为这个朝鲜昔日的盟友，中国的作用应该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在朝鲜完全契合之前呢，美国不会取消制裁。但是现在我刚才说过，时过境迁了，我请教蔡教授，如果金正恩食言，那么中国还会像原来那样配合美国对朝鲜的这个制裁吗？
首先我声明一点，中国对朝鲜实施制裁是根据联合国的决议，而不是配合美国。美国在联合国的决议之外，它独自单独的施加了对朝鲜的很多制裁，这些都是中国加以反对的。所以中国对朝鲜施加制裁，是因为朝鲜的研制核武器、发射导弹的行为呢，违反了国际法，违反了联合国的一些决议，所以中国在参加这个制裁的。就中国在这个制裁是根据事件的本身的是非曲直，而不是根据美国的喜好或者是迫于美国的压力，而是配合美国。所以这一点是我首先要声明的。
好的。
所以在以后，中国是不是继续执行联合国的这个决议，仍然是根据联合国的这个决议剩下的情况，而不是根据外界给中国施加了多少压力来做自己的决定。主持人，
好的，那么我请教杨博士啊，金正恩他有没有可能依仗中国的势力耍弄美国？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中国配合的这个严厉制裁，平壤会不会拖延时间啊，与美国玩游戏呢？
金正恩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但是很难实现。我觉得就金正恩这个在这个和美国谈判之前呢，朝美峰会之前呢，三次访问中国，实际上就是想利用大国的之间的关系和矛盾来游走，在集中取利。但是呢，我觉得呢，现在呢，这个外交啊，中美建立的很比较的联动关系以后啊，马上这个像习近平就和特朗普进行电话联系会谈等等的，就通报了情况。所以说呢，朝鲜在现在之中，利用这个大国的矛盾搞性这个一小轨迹啊，好像很难的事。像这次这个蓬佩奥就是14号要访问中国，所以向中国通报这个新加坡的川金会谈的内容，所以将也就是这样一个中美一个建立了一种新型的关系以后啊，这个这种朝鲜想利用这个中美之间的大国关系的矛盾来投机取巧啊，比以前要困难得多，不是说没有一点点可能，要困难得多，很难。而且呢，我觉得中国呢，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周边关系的利益，也会保持和这个联合国决议的一致的精神。如果这朝鲜不契合的话，我想还会继续进行一些制裁。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这个朝鲜呢，他这个最后呢，还是要屈服于周边的压力。
好的，
还是要走向这。
好的， 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蔡健教授和杨中美博士参加我们的节目。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